Hello，大家好，这是 FN 37334幺黑和他的朋友们，还是你们的主播，我是 Bliss，
我是远程狗。
在拉萨向大家问好，然后呢，这期节目，想就跟大家聊一聊这几天我们在西藏，这个转悠转悠的这里面一些见闻。或者故事，
好，可以。
说实话，这个西藏是我们大学一直说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我说过吗？
说过呀。本来呢，还应该是有那个 Baron 一起来的，但是。他出了点意外，他就不来了。
那就是我们俩了。
啊，然后呢？然后，按来说，这个我们原来定计划是把这个当成毕业旅行，但是呢，毕业前还是没去成，最后就在毕业之后的即将上研究生之前的这个暑假来的西藏，对吧？啊，
对啊。
对，我们没有坐青藏线，没坐火车上来，我们是直接坐的飞机上来。
你给大家说为什么不坐火车？
不坐火车是因为买不着票，
屁，是因为你不让。
确实也不好买嘛。
好买啊，我们的票特别好搞，因为我认识卖票的人，他就给我留票了。
好，那就是我不上，时间不够嘛。所以就是能坐火车上来的，还是尽量坐火车上来。一个是经济，第二个经济不见得，但是安全，因为那个海拔是慢慢升高的，所以能慢慢适应那个高原的这个含氧量和这个气压，然后。能稍微比飞机一下就到这么高海拔地方的要安全一些，然后第二个呢是青藏线，大家知道沿途的这个景色，非常值得看，特别是据说还能看藏羚羊。如果大家要订机票，就是来西藏的话，那就得至少提前一个月吧，这样机票折扣能大一些。
也还好，你就看一下哪个折扣大，你订哪个，也不一定是一个月。因为我们发现20号从重庆飞拉萨只要700多。
就是有几个点嘛，一个是成都、重庆，然后可能会便宜一些。我们第一天到拉萨已经是中午，然后我们三个人好像也没什么高原反应，然后住的是青旅，就是不是大家经常去的那一家叫东错，是我们住的是。有一家青旅，拉萨一家青旅叫一路向西，你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订那家青旅。
说嘛？
你来说嘛？
为啥让我来说？
因为是你要求订的那一家嘛。
就是因为名字听着屌，就订了个一路向西。
这个青旅呢，里面有一个不同于别的青旅的地方，就是有个叫太空舱的东西，就是跟别的青旅那种。
我他妈拉萨现在又下雨了，你知道吗？每晚一雨，靠！
拉萨经常就时不时就下雨，下雨的时候特别冷，然后不下雨的时候特别热，特别是中午。然后我们本来行程安排还要去这个日喀则，然后拉萨主要是这两个地方，但是这回呢没去成日喀则，主要原因是没想到火车票这么难买，然后第二个是正好碰上了，西藏这几天那个旅游大巴连续出了2起事故，然后政府这层面又比较重视这个旅游这个安全，然后要求 所有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必须要重新就是过安检什么的，就不让这几天的团就是坐大巴的车都不让发出去了，很多团就被迫取消，然后我们去日喀则也没有办法坐大巴，然后就只能要不然就是包车坐吉普车过去，要不然就只能坐火车。这个日喀则到拉萨这个铁路也是刚通的，然后现在特别火，连站票也买不到了。然后我们就主要是在拉萨和及其周边的某个地方转哦。拉萨市里头呢，我们去了什么景点来着？布达拉宫啊，对，布达拉宫这个肯定是要去的。然后本来是想进到布达拉宫里面，但是看这个门票这个紧张的情况，然后也没能进去。
对啊。是的，
就是你来给大家说，如果要进布达拉宫，这个票应该怎么买？
如果要进嘛，掏钱买。
就是除了掏钱以外，还要经过什么手续？就经过什么方式？
去银行取钱。
就是取完钱之后，然后你应该去哪什么地方买？
不售票处吗？那不然呢？
是。但售票处不是不能直接买吗？
我不知道啊。
不是还预约吗？
没去过吗？不知道。
那我给大家说。
我听看别人在听我们节目，有点心虚，
是吧？是啊。
有点心虚。你别关注啊！不能关注，不能听。
是这样啊，给他说一下，布达拉宫买门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网上预定，这个基本是买不到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当场去预约排队，拿自己的身份证。但是这个黄牛特别多，然后我们在青旅碰见一个大叔，他跟我们说他的方法是，你得5点钟去布达拉宫排队，然后领一个预约号，然后第二天再去用这个预约号去排队，然后就可以买到票。然后这个票买的是第二天，所以说你又前面就是你去的前两天都得排队，排两次队，还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决定时间有限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就只在布达拉宫外头，沿着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公园绕了一圈。其实那个还绕这一圈，我觉得虽然就是距离有点长，但是还蛮值得，因为它那个一圈都是有那个转经筒，然后基本走那条路的都是藏民，然后他们就是用
就基本上就是游客，好不好？
这藏民为主吧？
游客为主吗？
是吗？那天那就是我们去纳木错的那一天，我不是你们俩去那个客栈放东西，然后我是从那个布拉宫后门那个公园进去，然后逆时针这样转一圈，然后就是藏民、
好，藏民多，
藏民转他那个顺时针走是为了转山，就绕的那个布达拉宫那座山在转、
那就是藏民多。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是藏民多嘛，游客主要是在山上嘛，都进去了嘛。
然后
布达拉宫，然后我们还去了布达拉宫，还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晚上的这个夜景确实
还
不
错。
夜景确实还不错。西藏这边比较奇怪啊，就是几点天黑？8点半还是9点半？8点半才天黑。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差的问题。
还有海拔比较高。
还有海拔比较高。
嗯、
所以是8点半才天黑，所以要去布达拉宫拍夜景的这个游客呢，应该是
九点之后了。
就是你应该尽量晚点去。然后在布达拉宫这个广场这个角度可以拍出好点的照片。如果是摄影爱好者就带着单反的话，就建议就是虽然重一点，可以背一个脚架，然后能拍出就是更好效果的这个照片。所以来拉萨这个去布达拉宫可能至少得去两次啊，一个白天，然后一个是晚上。然后我们在拉萨还转了一个什么地方，转了这个色拉寺。色拉寺呢是算是拉萨比较大的一个寺，然后它是在拉萨的北郊，
对，北边，
最北边。然后大家去这个色拉寺主要是为了看那个汴京嘛。
汴京是
哎，这一段你给大家讲什么叫汴京啊？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汴京啊，
嗯，
就当年北宋的都城是不是？汴京，是不是？北宋的都城，然后有一个画家叫张择端，画了
一个
《
清明
上河图》，
上河图
就画的是汴京。
汴京是现在哪座城市？
就是洛阳，对不对？
应该是开封吧。
啊，开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嗯，
开封城啊，开封。
那不是不是，我们讲不是汴京，是讲汴京。
汴，那就是那个字念汴呀。
那个念汴。
变
啊，那我念错。那我们现在说的是那个辩论的辩，然后经是那个经济的。
哎，我就该你讲了。
辩经可能就是经济辩论嘛。
嗯。
啊，你给大家讲完你。快快快。
就是讲什么辩经啊？
嗯。
就是北宋都城嘛。辩经啊，就是一个人问个问题，另一个人答。然后呢，问问题的时候呢，问问题的那个人就要把问题问完以后拍个手，意思就是请你回答的意思。然后剩下那个人开始回答，答对了就对了，答错了就错了，然后就这样子。变的一些问题应该是一些还蛮无聊的问题吧，我们也听不懂啊，人家讲藏语，我们也不懂藏语。
辩经就是僧人的。僧人之间讨论，
嗯，就是学术交流吧，业务交流吧。
你觉得那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佛法还是一些日常的东西？
这我就不知道，应该是客栈50%吧。
啊，而且就是你猜测一下，就是我们去这个色拉斯看的这个所谓的辩经呢，是就是他们就一直延续下来一种传统，还是说现在已经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
不是他妈那天我问的问题吗？
啊，那我就现在问你了吗？
我不知道呀，我要知道我那天问你干嘛？
你现在想出来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
哦，
所以大家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还自己
来
看一下。
看一下。哦，就是好像是答对了就摸下的头是吗？还是答错了摸下的头？
是有摸头，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摸头，而且就是他们。就是拍手问题那个人要站着，然后回答问题的人要坐在一个垫子上，
嗯，
然后，
就像一般老师问问题，不是老师站着你坐着。
嗯，而且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是有的是一对一，有的是一对二，
一
对三，
多，
哦，嗯，而且这个，
啊，一对多，啊，对对对，
而且他们发问好像也是轮流，就是一个人可能问问题问半个小时，然后就换成另外一个人就
对教学相长，
嗯，然后也没有说好像是说师傅问问题以后徒弟在下面答，
嗯，
然后有时候也会换过来，就年轻的僧人问，然后老的僧人在下面答，
嗯，
我们没看完了那个辩经，但是
因为实在也看不懂，
据说是从下午3点钟一直到下午5点钟，有2个小时。
嗯，
然后我们可能只看了半个小时，我们就走了，
嗯，差不多吧。
嗯，所以来，拉萨旅游的朋友，
对
这个寺还是一定要去的，
嗯，
色拉寺。然后
就是24路终点站嘛。
嗯，24路终点站，然后24路经过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也不算景点吧，一个可能
大吉园。还是
扎基寺是靠近色拉寺的一个地方，然后扎基寺旁边还有一个陕西的馆子，
嗯，
他的酒不错，
那酒是我同学带的，
我知道，
哦，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上高原千万他妈别喝酒，
是啊，
嗯，
就比较火，
千万别喝。
有玩命呢，
嗯，
上高原，是不能洗澡，对，就是少洗澡，
嗯，就前3天据说不要洗澡，
嗯，少洗澡，然后多睡一点。
超哥，所以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吧？为什么要给你发微信了吧？我这次还给你道个歉，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
嗯，
不洗澡这个一定要，大家要注意，然后。
跟你说一下喝酒的严重性，我这个人喝酒从来没有喝断片过，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就是唯独一来拉萨第一天，同学带点酒过来喝，可能喝的也不是很多，不到一斤吧，一个人。但直接喝的就已经，我操！第二天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回的住的地方。
哦，刚才我们喝的不是一斤啤酒，而是一斤白的。
说都说斤了，谁还想啤酒呢？
哦，不是，而且那个白酒是上了50度的，上了50度的，同学们。
千万不要来喝，喝了你真的就真的是断片儿。
嗯，
断片儿，我操！我现在真的完全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都干了什么，怎么回到住的地方。超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骚扰你。
哦，我们喝完酒就直接，第二天就是整个就是飘的。
嗯，而且我他妈那天把手机丢了，我操！
哦，给大家说那个，就是提醒一些小贴士。啊，然后衣服确实大家要带够，因为有时候下雨的时候还挺冷的，冲锋衣这比较实用的东西，大家最好还是带上。然后有时候中午太阳比较大比较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穿到只剩一件 T 恤就可以。然后回到旅游景点上，二十四路中间有一站哦，叫那个博物馆西门。那个就是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这个呢也跟每个省的博物馆一样，都是免费。
嗯，
而且呢不用预约，哎，这个还比较好。
嗯，
为什么要推荐去大家看呢？因为它有几个展馆，它里面就是展出了一些西藏本土的一些那种，就是藏族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他们一些特殊的一些文化，还有一些历史之类的东西。
嗯，
啊，包括像有展示就是藏衣啊、藏刀啊，还有就他们一些就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东西。
嗯，
还有就是厨房模型啊什么七八八的，还蛮值得看一下。因为你来西藏这么短时间，你也不会在这个常住，你不可能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很了解一个民族的一些文化呀什么东西。那去这个博物馆看一些实物，看一些这个文字的讲解，可能会对你能在经常短的时间能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民族的一些东西，是比较有帮助的，对吧？
对，你别跟我说，你给观众说
啊。大家说对吧？
对
啊，还看有反馈了。
嗯，
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下，而且不收门票，那性价比还比较高。然后西藏我们还拉萨还去了一个大昭寺，虽然没进去。大昭寺呢是在西藏的是拉萨这个老城区的
八角街
中心
里面。对，
中心哦，就是你要进到这个大昭寺，都是要经过一片老城区的。
对，
啊，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嗯，
大昭寺呢。就每天门口还是有很多信众就在那，
信众
啊，
不是信众
啊，信众，然后
信众
啊，信众，
对
啊，就在那磕长头，礼拜吧，应该就
不是，
就是
礼拜，不是，
就是行礼膜拜跪拜
啊，磕长头
啊，好，有。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就在那个地方，就对着那个墙，对着那个大昭寺的门啊，就在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这边人真的是信仰还是蛮，怎么说呢
？Deeply rooted in his or her mind，
就是有很深，也就是很纯的一种信仰，你就很难想象，就是他磕长头，他是什么走三步，然后又跪下来，
就先跪下，然后趴下，然后手往前一出，出到最顶到最前面，然后呢再把手伸回来，然后身子起来再站起来，
而且头
磕一下很累，
而且头必须要碰到地。因为我看那个磕长头的人，他站起来的时候看他额头都是脏的，
对，
就每一下都得。都得做到位，
对，特别虔诚。我原来在西宁塔尔寺看他们磕长头，然后把前面那个地板已经磨得非常光、非常亮了，这是没有个几个月磕不下来的。 哦，对，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看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磕长头的话，在布达拉宫，然后还有在这个大昭寺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算是一种他这个民族的这个宗教的对宗这个宗教的虔诚，大家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就是在就是在全国别的地方啊，别的地方的宗教可能你都看不到有这种东西。
然后
最后就说一下我们就是这两天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西藏的那个三大圣湖之一
纳木错。
纳木错。
那剩下两个圣湖是什么？
羊湖是吗？
啊，全称是什么？
羊雍卓。卓
那羊卓雍错
啊，羊卓雍错，
羊卓雍错
啊。哦，好，
还有一个呢，叫马什么，马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也马什么马什么，
就是三大圣湖嘛。
嗯，
为什么我们选择去这个湖呢？
因为只能去这个湖呀，其他地方去不了啊。
羊湖可以去，羊湖那个马那个什么湖，好像我都没见过有这个团。
马旁雍措好像是，还有马雍，
我都没见过。
马旁雍措应该是，
那个估计有点远。
那个好像那个知名度好像感觉不太高，
而且可能那个都不在拉萨附近，
有可能。
嗯，
我给大家解释下，措在藏语中就是湖的意思，纳木措就是纳木湖。
哦。
嗯。
就像那个什么藏语里面公园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林卡是吧？
嗯，林卡。对对对。
大家在拉萨会见到很多什么什么什么林卡，什么林卡，都是指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园。
然后
回到纳木错上。
纳木错啊。
纳木错呢，离拉萨大概有200多公里。
200多公里。
基本是沿着那个青藏线一直开，开到一个叫什么当县，那当县。
那曲。
啊。
那曲和当雄。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县。
之间的那个地方。
那个县城再往北再往西走一点，就到了那个纳木错国家公园的那个大门。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呢，离开到湖边还剩50多公里。
对，你就是进了公园还要再开50多公里才能到纳木错这个湖边。
我们是报了一个团去
千万别报这个团，太坑爹了。
我们报的是过夜的团。
过夜的，不要报过夜的团。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不要报过夜团，就是当天去当天回的。我们这回旅游体验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回去纳木错的公路全程限速。
对，
我本来以为这个师傅他说全程限速，我以为是就是时不时有几个测速点。
对，
哎，我就没想到
他们限速的这个手段非常的贱，
就是每辆车你开出就是比如说开出拉萨，你就要领一张限速卡。然后这个卡上呢既有你的车牌号，然后你到每一个，基本是每一个县，或者是有时候一个县有两个某个镇上就有一个，这个打卡点。这个打卡点是由交警把守的。
对，要测算你到达的时间。
对，他会给你记录
运行的时间。对，
嗯，
这样限速，就是哪怕你开快了，你最后也得在路上等着。
对，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从路上有个叫羊八角的地方到那个叫那个你刚才说那叫什么熊。
当雄
就到下一站的时间，他就你打卡的时候他跟你说明你必须开到下一站的时间要长于1小时7分钟。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开只开了1小时就到了，那你就是超速，
就要罚款，
就罚款，甚至扣分啊，都有可能。所以他是全程限速70公里，那这个短短到拉萨到纳木错200公里的路程，我们去的时候就走了
3点到8点半吧。
就接近6个小时。
接近六个小时。
接近六个小时。
真是受不了。
如果在平时的话，可能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这么变态的这个规定。正常的时间应该是在3个小时左右。
对。
就我们这回开了接近6个小时，所以我们下午3点出发，到纳木错的时候天他妈已经黑了，连日落的都没看成，就直接住到湖边的这个板房里头。
而且他妈一住还他妈下雨
啊，下了一晚上雨。给大家说一下，纳木错湖的海拔算是在整个西藏这个旅游景区里面算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算很高的一个。
因为你过去纳木错
七吧，
纳木错本身的湖面的海拔是大概4700多米。
对，你要过一个叫什么什么根
什么山口，
拉拉拉那根还是什么什么根的山口。
对，你去纳木错的路上就要过这个山口。
对，
这个山口的海拔是5190米。
嗯，
大家想一下，给大家说一下，珠峰大本营的高海拔也就5200米，就比他那个山口高了10米，
低了
高了10米，所以就是那个海拔算是非常非常高。很多人是在拉萨没有任何高原反应，但是去纳木错，特别是在那过夜的时候，高原反应就出来了。
嗯，
我们两个人呢，在拉萨好像也没什么事情。
主播在拉萨没什么事情，但是纳木错睡完一觉以后头相当的疼。
我们到纳木错还没什么事儿，但是睡了一觉之后呢，高原反应
非常疼。
早上起来头像喝完酒要炸了一样，特别特别疼。
所以请大家就是要做好准备，
对，就是
自己是否能去那边。
去那个地方呢，一准备几样东西，就是看高原反应药，然后还有氧气瓶，因为你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那个地方，所以你先准备。
但是我觉得还是平时把身体锻炼好比什么都强。
对对对，所以但是去之前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得先做好准备。我们去之前不是也买了氧气罐吗？怕自己受不了，先备着嘛。
然后就当天晚上没有怎么样，然后第二天早上呢起了个大早，6点多就起床了，就准备去拍日出。
然后发现，
相信日出的照片在主播的朋友圈中已经见过。
对，有那个我们8月份日出的时间大概是在6点半。
7点。
啊，7点是吗？
嗯。但那天是阴天，也没有看到日出。
嗯，没看到日出，但是你就能看到那种光线蒙蒙亮，然后
嗯，
打在这个湖边的那个连绵的这个雪山之上，
嗯，景色非常的壮观，非常之壮，
太牛逼了。还有这个湖呢，确实也是，确实是看不见边，
根本看不见边。
嗯，非常非常大一个湖，
对，所以
非常非常大。
就是如果自己体力好的话，还是来西藏还是来一次这个纳木错湖啊。嗯，反正是不虚此行，我觉得挺值得来的。嗯，
而且那个纳木错的湖水真是干净的，
一比
啊，真是太清了，就太清太清。嗯，如果大家想拍日出的话，可以推荐大家爬那个湖边，就是那个景区湖边有座山，然后从后面绕上去，那你大概从6点钟就可以开始爬了。然后
但是6点多起来很冷。
哦。对对对，你得就是
大
家大
概在
穿好
1度到4度之间啊，今天
一定要穿好衣服。
嗯，
现在是8月份是夏天，要是冬天来那不得了了。
对对对，非常冷，
注意保暖，风特别大。
对对对，
又冷。
然后，
为什么我们说还值得来纳木错？一个是湖，
嗯，
还有湖边的山，
对
啊，第二个是刚才说的那个山口，
对，
那个山口呢是。常年是在这个
雪线之上
、嗯，你只要是白天或者是基本是大早吧，你可能10点钟之前，
嗯，
你只要能过那个山口，那地方都是白雪皑皑，
雪是没有融化的，
对，你就在那，你就
非常的，
你就感
觉没有见过。嗯，
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听众都看过雪山，就这。这个肉眼看就是真去玩，比如说在云南什么地方看玉龙雪山或者看梅里雪山，
嗯，
都能看到上面有雪线。
对，
但是你真的你真人到那个雪线之上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去纳木错还是比较值得去。
对，
虽然我们这个团比较坑爹，
比较坑，
嗯，
但是还好，如果是当天去当天回的话看不到雪山
啊。所以
去的时候也可以，好像我也不知道可以，
就是有时间，然后对自己体能然后身体素质都比较有信心的，
对，
可以去过夜，在那过夜。
嗯，
啊，第一天
过夜就是头疼，第二天就是头疼，其实也没有什么
头疼主要是我们晚上睡板房嘛。然后3个人，然后后面二氧化碳浓度增高，就缺氧了。
嗯，
也可能有受伤，因为我们早上出门了之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马上这个症状就缓过来了。然后就是感觉非常冷而已，高反的症状就没了。所以这就是
纳木错，
这就是纳木错，非常推荐大家去哦。那我们就是我们之前玩的地方大概也跟大家
就是这样
说了一下，然后 最后呢，我们就主播想跟大家谈谈，就是对西藏当地的一些感受吧，对拉萨一些感受。你先说，我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嗯，我的感受一个是拉萨呢，
你说你这个话题没 Q， 没之前没告诉我，然后你要突然 Q 我，还让我先说，我操，就见不见？
我现在不是也在想嘛，我觉得拉萨其实拉萨不大，你知不知道？就跟别的城市比，嗯，
对，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县城，真的不是很大，也没什么高楼，嗯，然后这个里面的交通也不是的那么方便，
对，不好打车，
又是不好打车。出租车其实挺多，也还
不好打，相当不好打，
但是真的还挺难打的。
嗯，
第二是公交也不是很发达，
不是很发达。
嗯，一个主要是它这配套，我觉得，嗯，就是一个硬件没跟上，
嗯，
车比较少，你错过一班车，可能下班车得等半个小时才来。嗯，然后第二个是软件，我觉得也没跟上。有一些站的公交站是没有站牌，
对，而且它不报站名。
哦，这个是最过分了！你在车上，你怎么知道到哪了呀？
对，不报站名特别过分。
嗯，然后由于这个车比较少呢，然后这个就因为这个车上就显得比较拥挤。
嗯，
车上就才30分钟。
哦，
嗯，就车上显得比较拥挤，然后如果是游客，
嗯，
你说大包小包的，然后拖一行李箱，
啊，
其实不太方便。
嗯，
票价是挺便宜，都是1块钱。
对，
嗯，这有一个是我觉得拉萨可能，由于就是一些地理原因，还有一些历史原因，
嗯，
可能经济上什么都还没发展起来，然后主要都是还是靠经济支柱，还是旅游业，然后还有一些国家的投资，
嗯，
中央政府的一些投资，
嗯。
然后，所以就是要抱着来这个地方度假的朋友，你就是死了条心嘛。
嗯，
你来这是看感受另外的东西的。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再说一下，就是嗯，这边的一些就是嗯，就是人吧，我要说的这边人吧。嗯，这边藏族人口和就是汉族人口，我觉得在街上能见到比基本是1:1。
1:1差不
多。嗯，基本1:1，藏民还是很多的，
嗯，
而且他们都比较传统啊，很多穿，
嗯，
就是年轻人就穿的跟我们，嗯，那就是别的省份年轻人就差不多了。
嗯
嗯，都是牛仔裤呀，穿的，就是，
滑板鞋
啊，然后就是没什么区别啊，但是一眼还是能看出来他们是藏族的人。
对，
另外他们长得还有这个肤
色，
色
对，
还有就
是一个蛮，
嗯，
容易辨别，
一眼能看出来。
对，
嗯，这边汉族人确实是比较多啦，
嗯，
也以四川、重庆，为主。
嗯，对。
还有河南，
嗯，
河南主要是这个taxi 的 driver。
四川、重庆人非常多。
嗯，非常多。
很多很多。
嗯，这个街上好多川菜馆啊，
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来这全都是吃藏餐哈，你想吃汉餐都还是有的，也是很多。
对对对对，
嗯，那我就来说一下藏民吧，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这个藏民，嗯，刚才说的是年轻人已经穿的衣服是跟我们，
就汉化，嗯，
跟我们一样，
汉化，对，
嗯，跟我们一样，用了很多人用 iPhone 啊，因为
不要提手机的事情。
啊，这个主播丢了手机，比较伤。然后，不过以后你回去可以吹牛逼，你有手机是在海拔接近4000米的地方买，
怎么样？
就比我虎一点嘛。
那你要给我补2000块钱啊？
你抗压，你叫老师我给你。
你给我补2000块钱。
你叫李超给你补。嗯，
你在里面提一次手机就补2000，你提了一次你就补2000。
行，我说完。但是，中年
大家记住，他已经欠我2000块钱了。
去哪？中年人和这个老人，要说老太太啊老头，
嗯，
真的就穿着藏族的服饰，然后手上拿着这个转经轮，就一路走，就一路在转，然后念经，
念珠
啊，念珠，
对，
哎，对对对，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虔诚。你这是你说伊斯兰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基督教也好，
嗯，
你是不可能会看到 虔诚到这种程度。
嗯，
你没有见过哪个基督教徒是走在路上抱着圣经然后在那念？然后
他可能在背课文吧。
然后这个穆斯林也是只是在清真寺或者在家，
嗯，
就是所谓朝圣之前，然后可能要看看翻这个古兰经，但是没有说走在路上就要转这个转经轮，然后念经。然后很多人是保持着每天要去转山或者说转寺的这个习惯。
对对对，
特别特别特别的虔诚啊，
嗯，
藏民，嗯，所以大家只要来到藏区，来到藏区啊，特别是西藏拉萨圣城嘛，
嗯，
然后就看到非常非常多虔诚的这个藏民。但我不好想象，就是未来可能说再过30年，等这些虔诚的这个藏民都老去或者走了之后，这些已经汉化的年轻人还能不能保持这个，
嗯，
就这么传统的，就对他们自己的宗教这么虔诚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
啊。然后再说最后一点，我自己感受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藏民呢，有一部分藏民还是比较淳朴。有时候你在就是我拍照之前，然后就拍藏民嘛，然后对他们笑一下，他们有时候也会回一下笑，然后让你拍，
嗯，
还比较就是能淳朴。但是呢，有时候我就感觉，就是藏民稍微有点，就是对汉民稍微有点冲啊，有点冲。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公车上，公车上吧，虽然别的城市呢可能也有，就是大家互相挤
推碾，
哎，但是这边还是比较夸张，而且就是很明显，就是汉族人不会有这个现象，
嗯，
就是有藏族人有这个现象，嗯，然后我就也不知道是只是我猜测吧，可能只是在拉萨，
嗯，
就是在大城市，可能跟汉族人交流比较多的这些藏民可能会有这个习惯，
嗯，
因为我们在青旅住的时候呢，有一个学姐她是走川藏线上来的，然后川藏线嘛，就游客比较少，
嗯，
然后她说在沿路的这些寺庙见的藏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淳朴，所以我也就是猜测，可能也就是拉萨这个所谓的旅游城市，
嗯，
这个游客比较多，然后他们跟汉族人交流比较多的城市，可能会有这个现象。然后我就说到这，就是我谈的一两点感受。
嗯，
好，就
我谈好，
就到你。
我没什么感受。
哎，你赶紧说嘛。
我的感受和这个是另一位主播的感受是也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嗯，
说一个，说一个。
问题性一下，说哪一点？
我也不知道
啊，就是这边哈，嗯，
那你可以给大家讲下吃的。
我也不想说吃的。
那你就说别的。
嗯，
张姐，
主播要跟一位听众道歉。
哦。主播们要跟一位听众道歉。
主播们。
啊
啊
啊！
道歉。
你先吗？
啊，有一位张姓的听众，对不起，给你鞠躬了。
这是真的，就是对不起，就没想到，这个，真是临时有了点意外，然后这个这个有没有实现当时的这个许诺，
嗯，
然后非常
非
常非
常的不好意思，
对不起。哎，别哭了别哭了，
让我哭一会儿，你先说。
别哭了，已经很真诚了，我相信你已经打动他会原谅你。
他为什么原谅我？他为什么？那你呢？
我也挺真诚的，抱歉。
主要是主播对这个时间这个规划还有这个出行的这个计划没有这个
没考虑好，
没有考虑好。当时这个西藏之行本来是这个胎死腹中的，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因为临时呢他又可以去了，我们就准备执行这个计划。
就是而且这个临时是临时的比较赶，
三年
不是，就是
三年之前是决定好了是吗？
不是，就这个临时的比较赶，就是突然决定可以就是走这个计划。嗯，
突然，多突然。
嗯，
你给大家，你给观众说下多突然。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突然，本来是你是肯定可以、
嗯、
可以来，
就
是
我们去之前的两天，好像真的是两天，
但是我是
我才决定同意才要一块去
啊，但是我是比较突然啊、
嗯、
啊，我是比较突然，
对，所以
实
在不好意思，
所以给大家说刚才说的那个订机票得提前一个月也不是开玩笑，因为机票你要提前两天买那就比较贵了，
你比我们贵了30多吗？
没呢。
所以为了表达歉意，这个主播决定请你去荷兰玩。
招待嘛，不是请嘛，就是招待嘛。然后你不请招待去厦门？
也可以，但是只要我在啊，我只要在厦门，你就随时来。
嗯
嗯，实在不好意思。
给超哥打个招呼。
超哥。
超哥那个
那天
喝多了，
真的是喝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一喝多想跟你说话，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聊天记录是不是没了？
那天聊天记录就没了。我超哥，我现在想听一下那天我都跟你说了什么，有没有说一些不得体的话？
找不到
了。啊、嗯，我都已经找不着，因为手机已经丢了。我再跟你说是，我已经把手机事办好才给你。给你道歉，所以实在不好意思，超哥。
对，
但你要理解我们的诚意。
好像我也给超哥说两句话。
对，我知道。
而且我是每次都是出去说，然后说。
对，而且你还用我的电话说。
是你让我用你电话说的。
我没有让你用，自己要用的。
不是你不是让我跟超哥说啥吗？然后我就。
我没让你说呀。所以超哥实在不好意思。
哦。
那天真的已经不省人事了。
然后，最后那个。我跟罗老师打个招呼，罗老师生日快乐。
罗老师谁啊？
你管呢？
我就问一下嘛、
啊就是。
那我现在就关系到我要不要说生日快乐吗？
听众之一，你自己看这个。
听众之一。
罗老师生日快乐。
哦，那个啥，啊，给鲍明业打个招呼。
什么？鲍明业？
啊。
鲍明业咋了？
给他打个招呼吗？
老鲍，那个再接再厉哦。
对，真的，当你把每天的生活都简化成几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过得觉得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像臧明啊，每天比如说磕那么多长头、
嗯，
你就每天做那么多练习题是一样的，日子过得是一样的快。
所以我觉得，
嗯，
老鲍，希望你能对这个数一和408有着像臧明对他们宗教一样的虔诚。
但是千万不要把思想政治基础还有英语丢掉，那会很吃亏的。
嗯，还
要给谁打招呼？
嗯、
还要给峰哥。
峰哥啊，峰哥。
峰哥。
峰哥，那个。
我们现在在拉萨，给你问好了。嗯。
峰哥。
嗯。还有谁啊？还有老邓。老邓今天终于不用听着我们了。
哎呀，
我们的节目。
是啊。
制作的过程。
老邓最后一个月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把你打扰了，但老邓也从来不听我们节目。
嗯，老邓都不加我微信。
老邓好像也没加我
了。然后我要说啥我忘了。
啊，就给所有支持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佳期得乐。
嗯
嗯，
好，那就这样子，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